喂，欢迎收听这一集的内湖罗内湖小罗汉 Podcast。 哇塞，这么漂亮的名字我居然差点念错，内湖小罗汉 Podcast 频道，内湖 Little 罗汉，哼哼哼哼啊，这个现在是3月10号的晚上哈。这个重要的东西先讲好了啦。各位喜欢听黄色笑话吗？这个我这个3月17号礼拜天的7点30会在这个23喜剧 23 Comedy参与一个3月特别企划，现在不准设黄腔 out 问号脱口秀啊，来念这个文案。这个听起来是很荒谬的一个企划啊，对，我也这样觉得。那为什么要推广它呢？因为如果我是第一次参加的话，我可能就不知道这个企划是干嘛的，什么现在不准设黄腔 out， 然后我说喜欢听黄色笑话可以来听什么的，你知道吗？感觉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没错，它的确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好，但是这么莫名其妙的东西我已经参加第二次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连续两年还是隔一年忘记，也不知道多久，反正是那个23的那个李安找我来的。所以呢，如果大家喜欢听一些有的没的东西的话，可以来看。它可能不太像是纯粹的脱口秀，因为它的概念有点像是，一般来讲，我们讲 stand up， 讲单口嘛，就是我们一个人在那边讲，然后一个人讲给观众听，你知道，就是然后反应就是直接看观众回馈嘛，是不是？但这个企划，就我之前的认知呢，应该是你要去讲一些有点类似黄色笑话的段子。但是你又不能讲得太黄，因为你讲得太黄的话，旁边会有两个情色守门员，是这个东区德哥跟马宇、哦、他们会拿纸扇子用力的，你知道，击溃你的那个身体，阻止你继续讲黄色笑话。就我上次的参赛的认知是这样子、哦、所以他大概介于一个反正也算是某一种类型的表演吧，我在想。你知道我最近这几年，因为我的那个单口的那个 stand up 的产量太稀少了，因为严格讲起来我根本没有产出什么东西。所以呢，这个23的这个李安呢，常会找我参加一些莫名其妙的这种企划，像之前也参加一个什么摇边调酒边讲笑话的。就是一个笑话，平常可能只要讲五分钟，然后你只要边摇，你知道，边调酒边那边摇那个雪克杯，然后边讲话，不知道为什么你就可以讲到15分钟，你知道，这个就是职人的力量吧。我在想，就是你做一件事可以把它无限延长，你知道。所以上次参加过那个是什么时候？好像去年12月吧。对，那个时候因为那时候是 podcast 没有更新嘛，所以就没有讲了。然后呢，再上一次是参加什么卫生纸大赛。卫生纸大赛就是顾名思义呢，就是一群人成年人在那边玩卫生纸的游戏、喔、那也是很荒谬的企划。干，我这几年怎么都参加这些东西，但不错啦，就是有这些企划可以让我，你知道，持续的参与表演。就是虽然说是形式比较特别，但是还是持续有在上台嘛，对不对？那反正这一次呢，这个可能会比较应该就是有趣啦、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看。这个参赛阵容非常的精实、哦、有马克吐斯、学人、天蚕、小苏、佳宇跟小弟我领衔演出。这个3月17号礼拜天晚上7点半，票价500、哦、有附饮料吗？我不知道。干，票价500我可以拿多少钱 啊不知道。好啦，如果你有空可以来看，没空的话就随便你，好不好？ 这个难得可以来工商服务啊，就这样。然后呢，其实最近我是有在参与一些这个啦，有回来参加一些 open mic， 稍微的磨练一下我的这个小小的笑话哦。不过呢，这些东西可以等一下再讲，因为我今天有东西其实觉得非常必须，肯定是势必务必要跟大家分享的。然后各位不用担心，我原本要再讲一些内湖的东西，但是我发现这礼拜好像没有时间可以讲内湖的东西，所以我不会再充当一个廉价的导游，跟大家介绍一些没人在乎的景点。OK， 我今天就来稍微讲一下我刚刚发生什么鸟事。你知道麦当劳这个店，在我心中一直都是素食的第一品牌，你知道吗？大概从我小的时候，我永远就是你知道 ，Team 麦当劳 Forever， 什么摩斯汉堡、汉堡王，然后那个叫什么肯德基啊，那些都是邪门外道。我唯一认证的就是麦当劳，你知道吗？闪闪发光的 M， 金拱门，永远宵夜时段，我就是去在黑暗的台北市里面游荡着，你知道吗？黑漆漆的台北，凌晨两点钟。在不开灯的房间，然后走出门，走到麦当劳，那个过程中，你可以感觉到麦当劳那个黄金大 M， 就像一个灯塔一样，照亮着漆黑的台北市与这种像我这种游民般的这种饥饿的那个网路难民。就是我大概数不清了啦，我已经不知道我大概有多少次在那个半夜两三点的时候，在一个人坐在麦当劳的柜台，不是柜台，干坐在柜台就有点怪。你好，我一份大薯啊，没关系，不用盘子，我就直接在柜台吃就好了，然后就直接坐在他的柜台上面吃那个薯条。然后他说：“不用在意我，你点你们的餐啊。”这样子没有，就是以前你知道吗？就是会半夜没事去吃个麦当劳。以前还有大薯买一送一，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这东西？以前麦当劳还有那个。你知道吗？十点半以后吧，大叔买一送一，哇操，真的是不知道贡献了多少台湾喜盛的这个人口。这个，因为他那个大叔，以前的大叔真的是咸到一个哭霸，咸到一个爆炸。你把那个大叔，以前通常都是跟朋友吃嘛，然后我们吃完那个大叔，我们就会把那个大叔全部弹点两份。大薯，所以总共四份，因为买一送一嘛，我们就全部倒在那个盘子上面，然后就两个人边哈啦啦边把那份薯条给吃光，吃光之后差不多也可以准备去挂号三种的那个肝胆肠胃科去挂，去做一下那个血液透析检查，看一下这个肝脂肪或者是我的那个脂肪肝什么东西，我的血液里面的那个胆固醇到底剩多少，你知道，可以去做一个 check。但是以前呢，的确麦当劳的确就是充满我的。那我刚刚讲的是这个二十岁的那个年纪啊，十几岁就更不用讲了。那高中，国中时段，你肯定吃麦当劳嘛？是不是？你同学出去第一个优先就是去看电影，然后再去吃麦当劳嘛？然后在麦当劳聊了多少？你知道吗？多少少年那叫什么维特的烦恼啊？这边讲说什么？我的同学，女同学喜欢我不喜欢我？单身狗？打电动？之类的那种无聊透顶的话题，那边讲啊，然后就吃着麦当劳，配着他难吃的汉堡跟那个黏滋滋的那个桌面啊，然后配上那个糖分爆表的可乐，然后冰块又超多，在那边喝，然后喝到那个可乐都没了。然后再把那个等那个冰块融化变成可乐水再继续喝，你知道，从晚上七点做到晚上十点，就在那边麦当劳一直那边聊一些五四三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青春岁月。那国小的时候更不用讲，以前麦当劳还有那个叫什么什么儿童游戏区，是不是？然后小朋友都要去那边点快乐儿童餐，拿那些廉价玩具，然后去那个，你那个餐也没有吃啊，拿到玩具之后，然后你就喝几口可乐，吃两根薯条，然后就跑到那个游戏区里面开始跟陌生的小朋友在那边互殴，你知道吗？在那个臭猫猫的那个球池里面互踹，你知道，踹完之后 啊，再回去跟妈妈那个坐在那个那什么那个很烂的那种椅子上面，然后吃个几根薯条，然后被妈妈骂说你怎么都不吃这样子，然后你就我等一下再吃，然后再冲回去继续殴打另外一个小孩，或者是换你被殴打都有可能。这个就是你知道小学生或者是幼稚园小朋友对麦当劳这个回忆啊。那我就是扎扎实实的经历过这一段过程啊，你可以说是麦当劳爸爸啊，把我给灌输在我的血液里面有那个麦当劳特产那个过咸的盐分，你知道吗？就在我的血液里面奔驰着。所以说呢，一般来讲，我大概到现在，其实我应该，如果今天突然没事，你知道，想要吃个什么素食什么的，我当然第一优先还是会选择麦当劳。但是我跟你讲，现在2024年3月10号，然后必须非常沉重的发表一个声明，就是我跟你讲，麦当劳现在在我心中已经不是 number one 的选择了。麦当劳他背弃了我，他背叛我，你知道吗？他那个金拱门闪闪发光的大 M， 现在我看到他不是一个漂亮的 M， 我现在看到麦当劳 M， 我会把它直接翻转90度，然后在旁边再画一杠，从 M 变成 B， 因为它是 betray 还是什么？我没有讲，我刚刚想的是叛徒，但我突然想到叛徒的那个英文是 traitor， 不是 B， 所以他是背叛者 betray， 他背叛了我，你知道吗？背叛了我这个从小吃他这个奶昔大哥的奶水长大的这个少年的这个台北市没什么好吃东西长大的地方的人的。30岁也不是什么少年的这个信任，一辈子建立起来的信任，就因为他觉得，哎呦，他的美国母公司开始亏了一点钱，他就把他这个漂亮的所有的台湾麦当劳这么赚钱的这个产业链，一口气甩卖给台湾的企业，然后那一刻开始，台湾企业说我们进驻，我们不会改变任何东西，但是他妈的放屁。一切都变了，他不再是过去的麦当劳了，你知道吗？他变得更加的虚伪，我只能这样讲，他好虚伪。他的招牌是一样的，他里面的食物还是一样的，但他的内核、他的核心、那个空间、那个廉价快速的服务，那个随便谁都可以进去快速的吃一餐，然后享受快乐的一个夜晚的那种愉快的氛围已经不在了。他把自己搞得像是路易莎跟肯德基杂交之后生下来的怪物，他现在变成有点四不像的鬼东西。他的生意还是很好，我知道，你知道，但是他已经不是他原本的他了。哎，你知道为什么我会发出这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叹息吗？我跟你讲，今天我想要吃麦当劳，就像一如往常一样。然后结果我走去麦当劳，我发现干一楼好多人。很奇怪的是，我远远看二楼那个麦当劳二楼，其实他没什么人。哦、我跟你讲哪一家，我跟你讲我去那个小巨蛋旁边的那间麦当劳，那间是我从小开到大，你知道他以前旁边还有农特利咧，妈的干，然后在旁边还有小歇咧，我靠，我讲的这些东西你们知道吗？你们可能不知道吧，但是我会记得，因为我就是在那边出生长大的人、哦、那个麦当劳是离我出生的医院台安医院最近的一间麦当劳，是吗？应该是吧，反正就是我小时候在那一块的那个土地走跳啦、哦、然后现在那一块土地上的人几乎都，我的朋友几乎都不住在那里，只剩下我每次都去那边游荡，还有我的老朋友麦当劳在那边开着。但是我今天想要去跟我老朋友叙旧的时候，我走进去想说，诶，他说看二楼，诶，二楼好多空位哦，不如我就在麦当劳内用一下好了，知道吗？现在很多麦当劳也不开放内用，他妈的邪门外道，搞屁啊干。然后反正就是好吧，那我看一下二楼，二楼没什么人，那我去内用，结果走到一楼，妈，一楼塞爆， 我想说干一楼怎么会这么多人， 不合理啊，二楼明明就没有人啊，一楼妈的，我看二楼那个吧台区，就是你知道还有那种靠窗的座位，他大概只有两个人坐在那边，然后那边大概有快十个位置，然后就两个人坐在那个座位上面，这不代表他很空吗？他应该是很空吧，因为一般来讲大家都想要抢靠窗的座位吧，是不是？边吃这种你知道廉价的素食，然后边看着窗外的人，你知道吗？然后好好思考你的这个周末夜晚到底是为什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这不是大家都应该要拥有的享受吗？至少我是这样子想的。但是呢，我进去发现，一楼好多人，搞屁！然后发现大家都在等餐，然后那个点餐柜台，他就一个点餐柜台，然后超多人，然后剩下有四台那个自助点餐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自助点餐机里面有四台，但两台没有人用，然后另外两台又各有一个，然后一个客人在使用。那我想说，哎，那为什么大家不用自助点餐机？嗯，搞什么？然后我就过去按那个自助点餐机，它上面写谢谢惊叹号，然后我想说哎呦干嘛跟我讲谢谢，然后我按它，然后它还是显示谢谢，然后我想说干搞屁啊，然后我再用力戳它几下，然后它还是跟我 显示谢谢，然后我想说谢你老母，我要点餐啊干，然后我想说好，这台点餐机很显然它有问题，然后我就跑到隔壁另外一台，然后另外一台上面写说你要取消这笔餐点吗，然后他这边两个框框，一个是是取消，另外一个是不要继续点。然后我想说，嗯，上一个人怎么没有点完就你知道摆一个烂摊子在那边呢，搞什么东西，然后我就按取消，是取消，然后按下去干没反应，然后我就按一次是取消，然后我想说干没反应，然后我就按旁边的是的我要继续点这份餐点，然后干他妈还是没反应，那我就说你他妈这两个自助点餐机根本就跟垃圾一样，怎么不修啊干。两个自助点餐机都不能用，好，那我想到，那我看嘛，那我看旁边两个人谁在点餐嘛，是不是？结果看一边一个是一个阿伯，他用非常缓慢的速度在按自助点餐机的那个餐点，然后边按一个按键，然后边看大概十秒钟再按下一个按键，我想到 OK， 我不可能选这条路了，你知道老人他们时间很多嘛，是不是？让他们去恢复他们的时间好了，那我去另外一台，然后想看另外一台是什么，就是一位那个应该是家庭主妇还是中年妇女吧，然后他那边按，然后我看他已经点了十几份，也不能说十几份，他应该已经点了三四个东西，然后就我的经验来讲，一般来讲你已经按到三四份东西的话，你应该是快要结束快要结账了，就我跟你讲没有，我在那边排，然后我一开始边排然后边滑手机，然后 OK 我要叫我 LINE Pay 出来，等一下那个我就快速的点一个麦香鱼，然后配那个你知道鸡块小薯的套餐，然后再配一杯热红茶，就可以完美的 finish 我这个快速的餐点，然后就 BB 刷个卡，然后就 BB 刷一个那个条码，你知道吗？刷个载具我就可以结束，就可以就坐在我的座位上好好享受这个不怎么好吃的这个麦当劳餐点，然后就像过去30年我所点的所有的麦当劳餐点一样，都是一样不怎么样，但是你就是想要吃的东西。但是我在那边站了大概两分钟三分钟，发现感情节不太对劲，你知道吗？因为为什么那个前面的那位中年妇女她点了半天她还是一样在那个画面呢，结果还发现干那个中年妇女她在做什么，知道吗？她每一个餐点她都要按客制化，然后重点是按客制化之后，按完之后她还在加购，然后加购完之后她再把她一开始点的删掉，然后我想说她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原来她在比较哪一个价格按出来才是最便宜的东西，所以她在那边按，我这边真的是应该看五分钟，我想说好，不然你按有个极限嘛，怎么样？然后结果他继续按，然后按，然后再加，再删，然后再按，再加，再按，再删。干，他把麦当劳点餐机当做 Candy Crush 在玩，你知道吗？我他妈的，我真的是从灌下去，我真的就是干你他妈到底在搞他三小。然后正想要往那个阿伯那边排过去的时候，发现阿伯后面已经排了两个人了。我想要干靠北干，那我现在被卡在这个该死的玩 Candy Crush 的中年妇女后面。好吧，那我就去那个，你知道吗？我就去那个，那叫什么？员工点餐区点好了，好不好？我去员工点餐区点总可以吧？我前面只剩两个人，我看那个中年妇女玩 Candy Crush 可能还没玩完，因为她边按，然后后来又接到电话，好像在帮人家加点什么东西，我真的是快气笑。我在她后面只站了五分钟，哎，后来我就是站到那个什么员工点餐的那个地方吧，然后就是有人自助帮你点餐的地方。啊，第一个点完了很快 OK 结束，然后后面下一个这一个又是一个，我虽然不是很想讲，但是我跟你讲我没有对中那个家庭主妇有什么意见，但事实上他也是一个家庭主妇， 那他倒还好，因为他点了两份餐，一个是给他自己吃，一个给他小孩吃。但是结果他点完餐结完账，然后正在收钱的时候，突然跑出两个小孩跟一个中年男子插到我的前面，然后跟那位家庭主妇说他还要再加点东西，然后那个家庭主妇说哦你们要加点啊，刚刚怎么不讲啊，那我们来加点，然后就跟那个店员柜台的店员说哎、欸、我要再加点，然后说哦，拿那个店员说哦好啊那你点啊，然后就心想干你老师勒，干你老师勒，他们至少再加点了两三份东西吧。然后我突然听到一半，我真的是受不了，想要该骂干，我不想不吃了麦当劳，去你妈烂店，干你老师、欸、真的是他妈烂店、欸、我不管他的里面的人到底有多少啦，我跟你讲，骂他以前点餐多快，你记得吗？他以前就是三个柜台，然后人力那边快速帮你点餐，他也不会放什么狗屁自助点餐机。那你好像 OK， 我知道现在人力很贵，你要放自助点餐机没问题，那你就放嘛。啊，你放四台，两台坏掉，啊，你他妈放屁是不是？然后后来你又放一个人，就一个人在那边点那个柜台那边点餐，然后旁边放了那种空荡荡的柱子跟空荡荡的取餐柜台，妈，你明明就有空间再多放一个人去做点餐的动作，但是你不做这个事情，你就放一个人在那边，像个机器人一样，不停的被那个客人一个一个打桩的点，他也不能上厕所，他也不能离开，就在那边点点点。然后那些自助点餐机干嘛？给一台是拿去给一个老阿伯当做什么三 C 产品的那个什么试玩那个教学是不是？拿他来练习玩三 C 产品是不是？拿他来练习是不是？不用上电脑课，哎，我跟你讲，来麦当劳点餐就好了。那另外一个在干嘛？干另外一个中年妇女在玩 Candy Crush， 用麦当劳点餐机玩 Candy Crush， 哪，我真他妈气死！后来我就去吃，干后来就去吃汉堡王，走他妈超远去吃汉堡王。然后结果后来我到那个汉堡王坐下来，然后点餐很快，一下就点完了，因为他们只放一台自助点餐机跟三个点餐柜台，然后你在那边等一下的时候，汉堡王的里面的人就说：“哎，你点了吗？你要来点吗？”然后就直接帮你点，然后不用在那边像个傻逼一样，在一堆不会用自助点餐机的后面，妈的，看他在那边点了鸡块又取消鸡块，加点薯条又取消薯条，然后饮料又特制，哇操你妈的，我真的是气死了！我看我真的是。而且我重点是我去吃那个汉堡王，点完我吃华堡，现在华堡特价，大家可以去吃150套餐。然后反正我吃华堡，其实汉堡王就我以前觉得汉堡王就 OK， 你知道吗？就是还可以，不难吃。但是我现在真的发现我越来越常吃汉堡。你知道我这个月吃这是第几次汉堡王吗？我这个月我后来看我那个 Line Pay， 因为你知道我现在吃素食，我都会用 Line Pay 去那个付款，就是一方面可以累积一些小点数，那另外一方面我可以那个记录我这个我的饮食有多不正常。我现在打开我 Line Pay， 要么就是家乐福，要么就是饮料店，要么就是素食餐厅，家乐福、全联、素食跟小北，干我只去这几个地方，干我好可怜哦。我跟你讲，我这个月吃的第几次汉堡，因为我吃的时候我就觉得，干我这个月到底吃了几次汉堡王，有点，我印象中我这辈子没有这么常吃过汉堡王的，汉堡王应该是两个月吃一次就可以的东西，我怎么会这么常吃汉堡王？我跟你讲，我这个月吃的这是他妈第几次汉堡，我刚刚看我真的是，真的是不敢置信。OK， 2024年3月10号下午6点29分50秒 ,Burger King 汉堡王。这是第一笔。第二笔 ,2024 年3月7号下午8点16分 ,Burger King 汉堡王。然后再下一次是2024年2月28号下午5点51分摩斯汉堡。OK, 然后再下一次2024年2月26号下午5点又是摩斯汉堡。2024年2月24号汉堡王。干我有这么常吃汉堡王。2022年2月12号肯德基。干他妈肯德基都比麦当劳常出现。2024年2月4号汉堡王。 哇操，真的超常吃汉堡王的，哇他妈的！而且我那阵子发生什么事啊？是不是我也太常吃汉堡？看我那阵子也太常吃素食了吧？妈的，我是有病是不是？干，我要去洗肾了。最近是有遇到什么情感上的障碍吗？2024年1月22号，哦，这个就不一样，拉雅汉堡。嗯，再往看，然后再来哦，再来哦，哎呦，这件事很健康哦，都没有吃，哎呦，来出现了，2023年12月7号，哦，下午3点，麦当劳144内湖店，妈的，我已经，然后再上一次是又是摩斯汉堡，但我其实应该。最常吃的是摩斯汉堡吧，我这样仔细看一下，好像是摩斯汉堡跟那个汉堡王伯仲之间了。我已经3个月没有吃麦当劳了，但你知道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吗？是我每个礼拜或者是每个月，我几乎都想要吃，都会想要吃一次麦当劳。那为什么我没有吃麦当劳了？因为我他妈的每次去汉堡，我跟你讲，我去这些汉堡或摩斯汉堡，其中一定有。去两次里面，其中一定有一次是我已经走到麦当劳里面，然后要点餐，然后发现里面要么就是人妈爆干多，然后就是没座位，要么就是里面脏到爆炸，要么就是干前面又有好几个不会点餐的人在那边用自助点餐机。我跟你讲，一定是这几个原因之一。我靠，我真的是快被麦当劳气死！你知道我以前在我心中的素食店排名，第一名麦当劳，第二名摩斯汉堡，第三名可能汉堡王吧。然后第四名就是妈肯德基，因为我其实不是很喜欢吃蛋挞。现在在我心中，我跟你讲，那个名次完全颠倒过来。最后名，还是肯德基，因为肯德基其实我还是不喜欢吃，偶尔会吃一下蛋挞，但蛋妈太甜了，是不是？那炸鸡也还好啊，所以最后名永远都是肯德基啊。然后在第三名，我跟你讲，就是他妈的麦当劳，麦当劳现在烂到爆炸，我操！第二名摩斯汉堡，第一名我决定封给 Burger King。妈的汉堡现在在我心中的地位完完全全就是往前跃进好几个名次。我后来发现汉堡王在台湾现在是美国那间什么，好像是美国他们那边直营的。以前汉堡王小时候吃过汉堡王，就是以前觉得汉堡王就是比较，你知道你没有麦当劳你就只好吃汉堡王的那种选择，因为以前汉堡王真的没什么 CP 值，我只能这样讲。而且以前汉堡王是台湾企业经营，好像是什么大成啊，那个卖鸡肉的在经营汉堡，那怎么想就觉得不对嘛，对不对？因为汉堡是卖牛肉的，火烤就是美味啊，牛肉直火的那个味道是不是？他的那个牛肉最有名就是华宝那个牛肉啊，干妈大成是卖鸡肉的，懂什么华宝？妈大成怎么不去接肯德基去接汉堡王？是不是？他是说他没得选，想要接肯德基啃不到，想要吃肯德基啃不到，那只好克汉堡王。哇！不过后来好像2015年那阵子那个美国汉堡王把那个经营权收回去了，然后后来好像砍掉很多店吧，我记得那阵子汉堡王就是几乎都消失掉了，现在又开始哎呦一间一间又开始有点回来了，你知道，然后里面内部稍微重新装潢一下，那价格现在我觉得比较实惠了一点啊。以前汉堡我小时候我记得随便吃一克就是150-160起跳，现在汉堡还是150-160起，差不多那个价格，但是现在麦当劳好像也差不多随便吃也是150起跳了，所以其实相比之下已经没什么差别。尤其是汉堡它那个华堡那个给的蔬菜量倒还蛮多的，有那个番茄洋葱还有什么生菜是不是，还什么浓浓的啊。如果你要吃生菜类的麦当劳的话，大概就是大麦克吧，但我其实没有很喜欢吃大麦克，我通常都吃麦香鱼跟那个双牛啊。对啊，麦当劳真的没救了，干真是气死、欸！我记得我干重点是我刚刚看我去拉雅汉堡的次数，还比在麦当劳之前。干麦当劳真的是怎么会轮到这个地步？它里面客人还是很多啊。可是我怀疑那些客人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点餐的速度太慢了，所以他们必须卡在那边卡更久。哦，对啊，妈的，气死我了！哎，妈台资干。好吧，这个就是我这礼拜不吐不快的东西啊。不过我知道麦当劳生意还是很好啦，干妈台湾人最喜欢吃素食，毕竟他已经养了一票我们这种从小吃他东西长大的，他基本上只要味道不要变，像我们这种人 干真的是毒品成瘾，就是你就是有时候没事你走在路上，然后天气冷风一吹，你就开始你知道鸡皮疙瘩起来，然后双手抱着你的那个身体，然后蹲在地上发抖，然后想我好想吃麦当劳的薯条，受不了，你知道吗？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可能已经把那个什么毒素已经打入我们体内了，要完全把它去除掉已经不太容易了。我记得我小时候还真的有曾经一个礼拜几乎每天晚餐都吃麦当劳，而且都是我妈带我去的，可能是那时候那阵子你知道我们那个家庭那个我爸妈他们婚姻有那个触礁的问题吧，不然谁会哪一个正常的母亲会一个礼拜带儿子去吃麦当劳连续七天的，是不是他可能觉得那样子可以把我慢性你知道让我慢性自杀死亡吧，是不是？但是我没有死，反而变成你知道更加依赖麦当劳这个东西，真是可悲，真是可怜。摩斯汉堡啊，摩斯汉堡其实气氛是不错，可是它真的是太贵，我就吃不饱，干真的是令人不爽。不过我还是蛮常去摩斯汉堡，因为摩斯汉堡其实蛮适合，你知道吗？如果我要表演那个礼拜要表演什么 open mic 的话，然后如果咖啡厅没有地方去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去摩斯汉堡吃个餐，然后点个红茶，然后坐在那边，然后稍微看一下我到底有什么乐事的笑话可以讲。对，因为不可能去什么正宗牛肉面店，然后吃完牛肉面稀里糊涂稀里糊涂，然后吃完之后坐在那边，你知道吗？拿一杯可乐，一开关了，然后坐在那边，然后开始写笑话嘛。老板可能会把你东西收走，问你他妈坐在那边冲他笑，快滚啊！干。所以摩斯汉堡倒是不错的，对。但是除此之外，我其实没事，我也不太喜欢去摩斯汉堡，因为太贵了。那个 BK 啦，我现在是 BK King。我现在是 BK 的支持者 ，BK Burger King 啊、哦，这礼拜有什么东西要跟大家讲？这礼拜四我去这个 Open Mic 啊、稍微练一下。最近开始不知道为什么想说要可以来稍微练一下我这个狗屁笑话的这个技能。其实前一阵子真的是没什么，其实我真的没该怎么讲呢。其实说他是练嘛，也不是什么练，因为之前也是有人找我去 open mic， 然后讲一讲，突然发现干怎么那么就是不太稳啊。然后重点是我那阵子又没有什么新的笑话可以写，没有什么新的有趣的故事可以写，所以我最近开始有在修一些旧的东西，把我很久以前写的笑话再拿出来讲。然后后来就是回去看我以前写的东西的时候，觉得干妈，我以前怎么写这种东西？好笑。不过我现在有时候写完东西，我会想，干我怎么写这个东西？好笑，干，可能这是永远的那个诅咒吧。不过我现在有时候去看以前写的东西，发现有些东西以前写的，好像就写到一个部分，然后就没有再往下继续，你知道，就把它好像可以再写更多一点。所以我后来最近表演的时候，又开始就讲一些我以前讲的东西，觉得蛮有趣的。不过呢，哎，该怎么讲？这个礼拜四嘛。是去这个，其实一般来讲，礼拜四在二三通常都是最该怎么讲，最精实的这个表演场地哈，最精实的表演场次，因为它虽然是 open mic， 但它实际上是一个票价很贵的 open mic。一般来讲，那边的主持人都是伯恩嘛，对，因为那固定场地就是他的，就是大家主要是来看那个伯恩讲笑话，然后看其他我们这些这个不能说其他这些，好吧，就讲我好了，我不能侮辱其他人的，就是看，要么就是看伯恩秀啊，不然就是看我这种妈的喜剧傻逼上去杂耍一下，好烂哦，然后看伯恩，哦，欢呼，好开心，然后再换下一个跟我一样烂的喜剧傻逼上去耍宝，好烂哦，没中，我回去修一下，然后观众就白痴，然后伯恩啊，伯恩上台来拍手，快点拍手啊。然后眼睛透露出那个崇拜的光芒，然后这样不断轮回十个人次，啊，应该不会到十个人次啊，因为中间还是有一些厉害的表演者会去让那个观众的那个期待值往上再冲上去，但是就是会有像我这种，然后不上不下，然后上去哎耍宝一下，通常是这样子。那通常礼拜四是比较硬的啦，但是因为这礼拜四是伯恩好像有事吧，所以这礼拜四是那个 Jim 主持，那个陈建平先生。啊，来当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啊，我跟你讲，我好久没看他主持了。然后我上次，因为他以前其实不太走，干，可是那也是好久以前。他以前其实完全不主持的，那个是大概是 刚我们刚开始讲的时候嘛，甚至到2021年以前，他可能都是上去5分钟、5分钟、10分钟这样子讲。那我记得是2021年，不知道是21年还是什么时候吧，那时候我开始看他有在那个23主持，然后有时候我会报啊，因为我们比较熟嘛，就是有时候找到报名是比较容易的，然后不用抢那个名额。可能那是以前啊，现在可能没有这么优惠的。所以以前我会找报，然后去看他主持的场次。但他以前主持其实不错，但是就是没有到像以前的伯恩那种那么熟练的那种，你知道，信手拈来那种等级。但是我这一次已经相隔两，应该至少隔两年再回去看他主持，哇操！干，我真的是直接站在后面，我直接。原本我只想说看一下他现在主持状况怎么，结果我后来直接沉浸在他那个主持那个行云流水的那个流畅度跟那个观众互动的那种感受上面，我真的是看一看，我直接开始站在后台，我真的开始享受那场表演，我真的把它当成一场表演来看，你知道？而且重点是我那时候没过多久还要上去表演，然后我在那边看，我就干什么好屌啊，怎么那么厉害？有点像是。以前就有人说喜剧表演你像是冲浪，你知道，就是你要跟着那个笑浪啊，有时候观众笑你再把那个浪再冲上去，然后或者是你再照那个浪啊什么笑，那通常来讲你可能就是就像冲浪嘛，你不可能随时都有浪一直来，你要在那边等啊，然后等到浪的时候再去追，然后有时候追不到浪就啊赶下一个然后再追啊，追到了就好爽这样子。但是你知道那天看俊主持有点像是他自己就是那个浪，然后他跟观众互动，他在造浪，然后他在那边控那个浪，然后他可以浪在这边冲来冲去，然后那个观众呛他一句，哦，他等了一下，然后想说，哦，我们就想说，哎呦，干，观众要把他呛爆咯，那个观众的浪要把陈建明给吞噬哦，结果他突然再反呛一句，哇，你看他身上那个，你以为他要被翻掉，结果他从另外一边再跳上来，然后再搭一个更大的浪，把你整个观众给淹过去，干，那天真的是很屌欸，真的是很猛欸。我那天直接跟他说：“干，你好猛哦，你知道吧？我真的是钦佩的无地自容，不能说无地自容，应该说真的是佩服，你知道吗？真的是好厉害的干。好像是说，因为我中间大概隔两三年没看他表演吧，应该有，因为我中间应该没有两三，应该至少快一年半没看他，我没有看过他任何的表演。他上的影片可能偶尔点到会稍微看一下，但是我其实最近这一两年也没什么在看，然后脱口秀的表演什么的。”然后这次去看，我觉得哇，干你好强哦！我的天哪，妈的！对。后来我跟那个后面的那些观众稍微讨论，包括后面那个什么其他演员稍微讨论一下，他们说哦，对啊，他现在一直都是就这个水平。我想干，那你妈太强了！他们说你不知道，他们跟我说你不知道吗？他现在一直都是这样啊，他强很久了。我说干，我真的不知道，真的是很屌。所以呢，除了要吹捧他这个人之外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应该这样讲啊，虽然说就是他厉害归他厉害，我们表演还是要演我们自己的。我跟你讲，我礼拜四讲什么？你知道礼拜四的场地其实大部分都是来看 Jim 的那个粉丝，甚至还有一些人好像从外地，或者是那个高雄还是哪里桃园，反正就不是全都台北的观众，就是很多人是从外面，然后坐车或者是开车上来看他的。所以大部分都是他的粉丝，然后他的粉丝不知道为什么，看表演，还是说现在的那个场地就是这样，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很盛大、盛装出奇的一个那个活动嘛？我看到甚至有一些观众，女观众，她穿那种类似那种小礼服还是什么的，就那种也不是小礼服啊，或者是那种洋装、连身洋装吧，你知道，有点露背，然后有点紧，有点开叉，然后化你知道全妆，带着她男友，然后高高帅帅两个人啊，坐在第一排，然后捂着嘴巴那边。微笑，然后两个人在那边交头接耳，然后在讨论那个笑话很好笑什么的，我是拜倒在陈建平的风采之下什么笑的，然后反正这种观众感觉很多，或者很多情侣档什么的、哦、然后呢我这个小弟我呢我不知道这个场地的现在已经升华到这么高级的地步，我那天呢就穿着我这个有点那个褪色的那个卡其裤、哦、然后配上我这个慢跑鞋，然后再配上这个我的这个羽绒外套，因为那天很冷哦。然后我也忘记我胡子有没有刮，那头发肯定是乱的。戴着我的这个招牌眼镜， 然后一脸没睡饱上台，然后直接冲着那些观众讲这个，我以前室友他内裤没有收挂在阳台上的笑话。那个叫什么，跟大家跟第一排的那种穿连身服的紧身连身服的那种女观众讲，哎呀我的室友的小 YG 哦，哎呦他穿小 YG 哦，哎呦我的天哪，妈的。我真的是讲完之后才可以感觉到说，我真的在说，我有种讲完之后发现那个观众完全没有反应，然后看着我，然后我就在想，干，我是不是在性骚扰啊？就是我其实不是在讲笑话，我只是很享受，重点是我没有羞愧的感觉，你知道，我对着一堆女观众，你知道，崇拜喜剧大师伯恩或者是。然后 Jim 或者贺龙这些定期来表演的人的这种女观众，然后想说啊，带男朋友来看应该很安全吧？这是很主流的文化嘛，是不是？然后我上台，我一个不修边幅，然后乱七八糟，看起来不知道哪里来的流浪汉，然后直接上台跟他讲，哦，我前室友内裤哈、哦，怎样怎样怎样，哦，不得了啊！跟你讲，而且重点是我没有办好丝毫羞愧，我没有一点退缩。好，可能讲到最后有一点退缩，因为我后来发现没人有反应，我就是全部讲完，我那一段全部讲完，然后我发现大家好像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我后来发现啊，原来这个场合不对，是不是？哎呦，妖兽哦，不好意思。我最近都在讲一些很荒谬的段子，你知道，或者是不是什么我室友的小 YG， 就是什么我以前有个段子在讲印度鸡的那个笑话，我那礼拜四也讲了这个笑话，我发现有一半的人好像觉得很好笑，那有另外一半是真的觉得我是神经病。我觉得可能连其他演员也觉得我他妈是有点弱智，你知道吗？就是，但是我觉得这个笑话很不错啊，对啊，我就提到其他地方是有中，对，怎么这样子？不过哎呀，随便了、啊。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喜剧这种东西哦，单口喜剧。就是这么有趣的东西，真的是觉得说单口喜剧真的是很，虽然最近好像很多人一些反应说什么啊喜剧怎样怎样啊喜剧干嘛干嘛，很多大众很多反应嘛，因为那个人啊夜秀或者什么东西，但是我真的觉得喜剧其实是喜欢的就喜欢，你知道，不喜欢就觉得干这是傻小，你知道吗？就是它是一个很，它说到底它就是一个很小众的文化，你知道吗？或许说现在主流的社会好像觉得、啊、喜剧很大众啊，你从以前诸葛亮什么那个什么吴宗宪什么，可是严格讲起来那种喜剧跟我们在做的好像又有点不太一样。我觉得单口喜剧不是脱口秀、啊、不是 talk show， 我们现在先证明，你知道吗？先把这个东西讲清楚，如果是讲单口 stand up 来讲的话，它真的是蛮小众的东西，你知道。当然它现在可能因为你知道有些 YouTube 啊什么看的人蛮多，但是你去跟真的主流的网红啊或者是什么电视明星比，但他的那个点阅数其实或者是他关注程度还是蛮少的。就是从以前的那个什么时候啊，从单口喜剧这个东西开始在美国或是英国，好像是英国开始，然后美国算是发扬光大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很小众东西。因为他妈的死，你想想看那些人放假没事晚上八九点啊，不在家里睡觉啊，不在家里看电视啊，不在家里看连续剧，或者去看电影，或者是出门郊游，或者去跟朋友聊天，或者单纯去酒吧喝酒，或者是去看运动比赛，或者是去看 Super Bowl， 或者是做一些有的没的事情，或者干脆家里睡觉。没有，他们选择来到一个脏脏旧旧，你知道吗？怪怪的酒吧，然后看着里面那些不认识的人，甚至一些中年男子啊，讲一些老二笑话。妈的，这个东西。真的是要很喜欢的人才会喜欢这个东西，你知道吧？它其实真的是很小众的东西，所以说我就是觉得外面人不懂，其实倒也还好，你知道？你知道我真的这个礼拜四真的是看了会觉得有点感动，就是你知道其实剧嘛，它其实就是讲一些很冒犯的笑话，是不是？其实以前那种笑话其实都是也是有点看人，但是他现在已经做到可以从台湾各地，你知道吗？召集。观众来，然后塞满那个场地，大概就150个人，然后就专门听他 讲这个冒犯的笑话，也不能说专门天天讲冒犯，但是就是稍微比较，你知道，比较，就是比较有点，该讲有点地狱，但是就是他的那种风格的笑，就是那个他的那个观众就是很吃他风格的东西，然后你看就觉得哇，感觉台湾也做到这个事情，你知道吧？台湾也办得到，就是你做到一个程度，就是你可以不用去管什么外面什么啊，你要不要做到什么主流大众什么，你就是可以，你知道吧？我就是塞满这个场地，几百人、几千人。然后我就是演给这些人听什么的，然后啊，网络上什么新闻啊，或者是网友讲什么、啊，管他们去死，然后只要塞满这个场地，然后他的笑话，他这些观众喜欢，那其实就是一个，你知道、啊、很了不起的这个，其实讲实在话，就是很蛮了不起的表演者，你知道，其实国外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啊，国外很多表演者就是他已经到个程度，就是他可以吸引到他自己的观众，然后他光满足那些观众就可以，你知道、啊。赚到很不错的那个收入，或是表演，你可以做得很好。所以我其实是看了，我觉得干其实蛮感动的。虽然我那天表现还好，但是我看了，我其实觉得干他不止他的能力又往上，就是我看他的那个个人的能力往上冲嘛。然后但是更令人感到开心的是，他可以聚集到他的观众，对不对？当然这样讲，可能毕竟他都已经卖那个专场卖好几场了，对吧、啊？可是他还是看的还是觉得不错，你知道。我以为他妈的，你知道喜剧的观众都是那些网络上开始那边乱骂人，哎呦，跟你说你就是要怎样啊，哎呦，你不能讲冒犯的笑话，哎呦，你是喜剧演员就是应该怎样怎样怎样啊，这种莫名其妙的标签，你知道吗？我以为大部分的观众都是这种人，我以为台湾的观众都是这种人，没想到还是有，你知道，懂得，也不能说懂得欣赏啊，那就是喜欢的人就会喜欢这个东西，所以我其实礼拜四的时候看的是蛮开心，然后看到这个，刚看到其他那个表演者，然后丹尼啊、李丽啊、谁，还有李安啊，对不对？跟他们哈拉一下，觉得蛮不错的，你知道？其实真的是，其实讲实在话，哎，前阵子真的是看了那种，你知道，网络上那边骂东骂西的，那边喜剧怎样不自嘲棒鱼干，好赞哦！那种发言就觉得啊，干算了、啊，台湾可能要把那种单口喜剧做起来，可能还有一段时间嘛。但是其实去看，真的去现场看，其实观众还是有来啊，对不对？还是有观众嘛，是不是？所以感觉还是蛮好的。其实讲实在话，跟以前比起来，跟早期比起来，五六年前比起来，现在观众真的是变很多了，也不用再去跟人家解释说单口是什么东西。以前那个是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对啊。不过现在批评的人也很多了。不过只能讲是要干，想一想真的是管那些不懂的，也不能说不懂，就他就是偏好问题嘛，他喜欢就会来看嘛，不喜欢就不要来看嘛，对不对啊？只要有人喜欢的来看，那表演者就是继续表演嘛，对不对？道理就是这样子嘛。所以对啊，其实如果真的有人要愿意看，管他妈讲什么东西，讲什么笑话都可以继续讲啊，对不对？妈，那些网络上骂的人永远不会去现场看的、啊。仔细想想是这样子，不过也不能说他们怎么样，因为你知道，就连我自己的朋友，有些人觉得喜剧这样讲好吗？什么的，我就说啊，跟你就我就跟他说啊，你就不懂啊，你就不喜欢，你就不要看嘛。我好像没有这样讲，我好像说你可以去看你喜欢的东西啊，就是你干嘛浪费时间去看，你知道你不喜欢看的东西、欸？然后就、不，我觉得重点是因为他们不能。可能没办法接受说为什么我看不懂这个东西，就我看不懂这个玩意，然后我也不喜欢这个玩意，但是却有这么多人在看，你知道，我觉得他们不喜欢的点是在这个地方。但是这个世界上就是很多，你知道吗？你不喜欢但是却一直存在的东西啊，是不是？对啊，你去看 A 片嘛， A 片里面很多的那个类别我也不喜欢啊，干那种什么啊，那种超级老，那种五六十岁的那种超级，他标题会写超美熟女，但是我点进去看，我想到干这个到底是美在哪里？但是他就是每年会出嘛，啊，你不喜欢不代表没有人喜欢看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大概只能这样讲嘛，对啊，对啊，啊，算了，对啊，之前是真的觉得啊，干台湾观众真的到底创小啊，妈，大家都不喜欢是不是？妈的，干，不然就去看国外的嘛，是不是？我也去看国外的，对啊，大家都不要演了。 过现在看就觉得啊，其实还是有人喜欢的，对吧？还是有观众啊，对吧？你看他陈建平先生，你看光卖他的专场票就可以卖翻了，是不是？赚翻了，他根本不用去管那些网络上的人说什么，对吧？当然他是你知道吗？最顶的啦，他是超顶尖的嘛，是不是？其实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他像他那样子。目前还是台湾就是少数几个人，不过之前看伯恩跟贺龙，你知道被骂，我真的觉得，干他们其实根本不用做这些东西啊，他们去做他们表演，应该就是可以，你知道吗？他们就专心做他单口就好，也其实也不用管那些网络上的舆论什么的，也或者是不用做那些事情。对啊，不过呢，啊，我懂什么呢？是不是？毕竟人家是有公司在经营的嘛，啊，对啊，你公司怎么可能说我在经营一个小众的东西呢？是不是？公司肯定会跟你说我要做大众的、啊、那广告主才要跟你买单嘛，是不是？你做的东西越大众越好啊，从那个90岁的阿伯，90岁已经不是阿伯，90岁的阿宙，做到3岁的婴儿、哦、全都会看我的节目。哎呦，广告主怎么下，妈的一个月先下个300万吧，是不是？对啊，不过我真的觉得喜剧就是小众的东西啊，喜剧真的是小众，不是不好啊，对啊，妈谁到底谁没事会去，我不会啊，因为我半夜不会，周六没事放假，我他妈如果我要上班我还去个莫名其妙的酒吧，然后排队进场，然后坐在不认识人旁边，然后空气流通又不好，然后那个灯又很亮、然后舞台又很简陋，然后就一根麦克风架旁边放一个破椅子，然后地上铺几块烂木板，然后旁边还会有人妈的傻逼，那个啤酒打翻碰到地上黏黏的啊，那旁边还有那种低人儿拍照不关那个闪光灯这边闪，然后我要坐在那个空间里面暗不拉几的，也不知道那个消防设备如何，然后看一堆我不认识的人上台，然后看一个不修边幅的30几岁的男子穿着他妈羽绒外套哦、还有点褪色的羽绒外套，讲他室友的小 YG 的故事。妈的，为什么我要做这种事啊？当然就是因为我他妈超喜欢看单口喜剧嘛，是不是？那我们就演给这些人看就好了，是不是？好啦，啊，随便哈拉一下，就这样子啦，对啊，管他的。反正。下礼拜见好啊，谢谢各位。啊，我再补充一个东西啊，刚才忘记讲。其实我这礼拜四讲完的时候，我觉得、欸、其实好像没有讲得很好，因为我本预期会讲很好，你知道吗？因为这些段子其实虽然说讲那个小 YG 是新写的、啊、那个我就是迫不及待想要在人多的地方尝试一下嘛，是不是？尤其是对那些盛装打扮的这种带着男友出来约会的正妹，你知道吗？对他们讲一些小 YG的东西让我觉得很开心，你知道，让我觉得莫名的满足感，尤其是他们脸上那个表情越狰狞，我会觉得哎呦天哪，好开心。不过礼拜四讲，我的确乍看我那时候光看观众反应，的确会觉得哎，我好像没有讲得特别好，因为可能其他人讲更好。我那天大概最多反应讲得比较好，大概只有一半的人笑吧，然后一半的里面大概有1到2层是喜剧演员的笑，怎么干的妈的妈的，每次都是这种靠喜剧演员帮笑，所以我可能了不起只有让3到4层的人笑吧，我在想，我猜我自己推测我那个，然后那天大概数量观众数量到150人吧，所以我算一算我大概有让50到60人开心，然后其他人觉得干他们到底在干三笑，所以我一开始觉得哎、欸、我好像没有讲很好、哦、但是你知道我其实现在有录音，你知道，所以我后来回去在公车上听我这个录音档，发现其实我讲的不错啊，就是我听我的录音档，我没有什么 miss 啊，干，我其实讲的还可以啊，对啊，所以呢，你知道吗？有录音档还是蛮重要的。我们现在讲不好的话，我回去就会你知道在公车上面听那个刘德华那首《笨小孩》，大家有听过吗？笨小孩，笨小孩，哇哈哈，笨小孩，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他就会唱一个笨小孩的故事，你知道吗？那里面有一句话讲得很好，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啦，啊，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啦，哇哈哈，然后旁边就有人在那边陪笑，哇哈哈，就是什么，那是谁，刘德华跟那个什么 柯受良嘛，柯受良，对，柯受良，好像柯有伦的爸爸吧，柯受良跟吴宗宪吧，他们三个人很久以前唱的歌《笨小孩》，我第一次听到那首歌，感很久，应该不是第一次，我应该说，我最近又听到那首歌的时候，是我也是经过一个水果店嘛，他要收摊了，然后是11、12点了，然后他那间店用超大的声音在放《笨小孩》，哎呦，望着天空拜一拜呀，勇敢站起来。他刚好唱错，他说什么？哎，什么？往胸口拍一拍，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对不对？好像是这样唱吧，是不是？你知道吗？如果你讲很烂，你听笨小孩就哎呀，讲得真好，胸口拍一拍，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嘛，是不是？你老天爱笨小孩，你知道吗？我有没有想要听这首歌？你知道？然后好好思考为什么我怎么讲那么烂？但是我因为先听我的录音档，发现哎，我没有讲得很烂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很开心的心情听着《笨小孩》这首歌，哦，好了，大概就是这样子啦。这个感，对啊，妈讲喜剧真的是蛮低能的，就是真的是很累干，啊，真的是一群大家就讲喜剧，真的赚钱还是那几个人啊，对啊，厉害的还是那几个人。不过大家还是很努力，你知道，看还是很多人这么多年，大家还是继续讲，是不是？对啊，可能他们大家都是笨小孩，大家都是，大家都可以用那个柯受良那句话帮自己当做一个 monologue， 你知道，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啦，随便讲随便中啦，哦，随便讲你知道吗？随便互动观众就爱死哦，站在台上观众就会笑哦，聪明的小孩很厉害啊，但是你这时候要想到另外一句啊，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咯，哦吼，他会在台上讲小歪句的笑话哦，就是。好啦，对啊，笨小孩，笨小孩，笨小孩，好啦，就这样吧，拜拜。